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晶晶校园栏目。你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那档事，我是 Ian。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在美国抖音工作这件事。第一件事，为什么会来美国念书呢？ OK，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也是我的朋友，然后他目前在美国的 TikTok 上班，当作软体工程师。那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欢迎 Mark。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 然后我是2019年在就台湾的大学毕业，然后2020来美国念硕士，然后2022毕业，然后现在在 TikTok 就职这样。
OK， 那你当初在台湾是念什么学校，或者 是念什么科系的？
我以前是念交大的电子系，就这个学校跟这个系都已经不在了。
啊、哦，对，现在是阳明交大。
对，现在是阳交大电机系了。
OK， 好。然后，那你在这之间还有做什么其他的工作吗？还是你就是毕业就直接过来？
我在毕业的时候，为了要等当兵的时候。那段 gap 我就在研究室当研究助理。
那是研究什么方向的？
就研究 deep learning，
然后也是应该说跟电机相关，还是跟软体工程比较相关？
应该是跟软体比较相关一点。
OK， 好。那你那时候就是当兵，等当兵是为了要之后还要升研究所吗？还是说
等当兵就是之后当完？就是读完研究所之后
就不用待在台湾，
对，不用再回来，
就
服了兵役再过去。
OK，
对，
好。所以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来美国？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说 OK， 我决定说我真的要到美国来念研究所？
首先就是觉得这边做软体工程师市场比较大，然后可以赚比较多钱。
嗯，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台湾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有点太近了，
太近，
就是来美国比较。大概率比较开一
点，地广人稀。
对对对。
OK， 好，那你那时候有想说是就是决定好像美国，还是说就是有想过其他欧美国家之类的，还是就觉得 OK 就美国了？
我应该是就直接选美国了。
OK， 对啊。好，那你那时候来美国的目标就是想说 OK， 我要在美国当软体工程师，然后有会打算说可能工作个几年回台湾，还是就是如果有机会就继续待着？
首先应该先拿到身份，
比较
对
首要目标，
首要目标是这样，然后再说。
Okay， 好，那你那时候在选择校系的时候，为什么会继续选择电机系，没有想要说往那个软体资工的方向去投？
分数不够。
OK， 好。是分数是指 GPA 的部分吗？
对对对，成绩不够好这样。
是因为科系上面会有去做区分吗？还是什么？
因为在美国，软体通常分数会比硬体科系的分数还要高，那 GPA 还要要求
要求更高。
对
，OK， 那他会有要求说什么？例如说预修课或是那种选修之类的东西？
通常就我申请的这个历程来看，好像他是不会限制。
OK。好，那你那时候为什么就是你后来在美国是念 UCSD 的EE 嘛，我们是称 EE 的。
对对对，
就是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对对对对。
OK，
那他们是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但就是有一个电脑资讯的东西在。
对对对对对。
OK， 好，所以你那时候是投就最后选的这个学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还是就刚好就上了？
那时候还有另外一间是什么 NYU 的资工，
uh-huh。
然后选这间是因为 UCSD 公立的，所以比较
便宜。OK，
在加州。
好 ，OK， 好，那这就是关于马克为什么会来美国念书的部分啦。第二件事 ，UCSD 电机系怎么申请，读起来如何呢 ？OK， 所以我们刚前面有聊到说，你后来在美国就是念 UCSD 的电机系，那你当初申请的过程，我们把它详述一点好，就是你有没有找代办，或者是你当初是自己 DIY 吗？
我原本想自己 DIY， 因为找代办蛮贵，但最后想说人生。就出国这一次，就还是打找个保险，然后找代办这样。
哦，就是有一个比较安心一点啦。
对对 对。
那你自己代办，你那时候是找哪一间？
哦，我那时候找一间叫做学人。
哦，学人。
对。
OK， 那你自己觉得就是这样代办下来的感受怎么样？
这是可以讲实话。
可以讲，可以讲。
好啊，我 personally 我觉得，它带给我应该就是一个心灵上面的安心感。
嗯。
对，
那你会觉得说就是假如说你现在这样子申请完好了，你自己觉得找代办跟不找代办，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找还是不会找？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能不会找，
可能不会找。
对，
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好像自己做的就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吗？
对对，因为他其实评看你的那些分数落点，他报给你的学校其实跟 PTE 上面看到的其实都差不多。
对，因为我自己也有代办，我也是找代办，但我那时候找代办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边当兵边申请，
哦，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找一个代办来帮我就是 handle 邮件，
嗯，
但我发现好像代办没有要帮我 handle 邮件的意思，所以变成说我还是自己每次就是出兵营，然后就是看手机的时候就是在刷有没有那个收到那个 offer， 就是 offer 有没有下来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在兵营，你知道兵营那种心情已经够差了，然后我还收到拒信。然后我收到拒信，然后我那时候还跟我代办讲说，哎，我收到拒信了。然后我代办就说，就跟你讲这间不会上。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就是那代办超强。然后我就觉得，我只是告知你，就跟你讲说，因为他也没有我的信箱的账号或密码什么，所以他不会收到说那个拒信。那我就是跟他讲说，哦，这间没有。然后我想说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对代办的那个印象就很差。对，
付钱被呛。
对对，付钱被呛，而且。我觉得代办当然不是每一间代办都这样，因为我自己遇到的那个代办真的是挤、
啊、
就是真的烂到一个我真的有点很不爽，我最后是跟他吵架。
哦哇。
对，因为他就是例如说我举例来讲，就是例如说我们不是会给代办一些 SOP， 就是那种 PS， 就是他们会让你写中文，然后他们会翻请外师翻译或什么之类的嘛。
对。
我不知道你的套餐是不是这样。
有。
然后我那时候拿到套餐，就是我那时候拿到他的那个原稿，我就有点傻眼，因为我就觉得这好像跟 Google 翻译的差不了多少。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对，反正我后来就是别人问我说要不要找代办，我会说看哪一家。
哦。
然后跟就是代办，就是在你签约之前大家都很好说话。
嗯。
签约之后就好像会变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在跟代办谈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啦。那你自己整个代办的流程下来，就是你会觉得是可找可不找，还是说不要找？
我会觉得，就假设像你那种比较忙的情况，你要当兵或是你工作很忙，那可以找一下，你就心里面会比较安心。
嗯，
对，
对，嗯。那你当初这样子有代办的话，你最后总共投多少钱？
哦，我投了12-13间吧。
嗯哼，
对吧、啊？
然后最后有结果是2间，四五间，
三四间，
三四间，
好像。
OK， 所以你那时候在申请的时候，是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很多同学其实都在选校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嗯。那你自己那时候当初是怎么在选校去找这些学校的？
哦，选校那时候是直接就第一个是看 PTT 说哪几间比较好的学校，可以去，但 PPT 都是一堆大神，所以没有参考性。我
觉得 PPT 都有点太呛了。
对，
就是你如果选到一些比较可能中后段的，然后 PPT 可能就没有人那个鸟你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会不敢把就是自己想要的学校就是放在上面，就很怕被攻击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后来就去那个什么 US Rank， 好像有一个。网站可以查、啊、学校排名
，
对，然后再一个一个学校点进去他的 program 看他的课程、
嗯，
他的 introduction 之类的。
那你那时候申请，你是2020年申请的，
嗯，
对。那你那时候在申请的过程有面试吗？还是因为我不确定电机系的 概念是怎么样？
哦，像我们这种电机或是资工，通常都是不用面试，
嗯，
就是只看备审，
嗯，
只看你的 GPA， 还有你的托福跟 GRE。
那有要你们那时候是必须要求考 GRE 或 G， 有要考 GMAT 吗？还是不用？
我们这种科系是考 GRE。
Oh, OK，
对 ，GRE 跟托福这样。
那怎么讲？那时候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有需要录什么 video recording， 就是一些 video essay 这些东西吗？
好像是没有，
好像是没有。
对
，OK， 好。那你后来选择 UCSD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公立的嘛？
嗯。
然后学校其实说那个名声其实也都还不错。
对。
那你觉得进去之后，跟你原本预先想的是一样的吗？
应该是差蛮多的。
那怎么说？
因为刚好那年疫情，
然后
没什么机会可以进学校，因为全部都封起来。
嗯嗯。
所以都在宿舍度过。
那你那时候疫情在美国的生活，因为我其实不太确定，你好像是我第一个遇到就是疫情，或是我第一个访问到就是疫情这样在美国念研究所的。那时候疫情读起来的感觉是，就是每天网课，然后都待在宿舍。
对。
然后，会觉得生活上很，那时候会很可怕吗？
不会很可怕，因为大家都待在宿舍，
嗯，
就是也不会出去接触人群，所以好像也还好。
那你宿舍是自己一个人住还是有室友？
哦，我那时候宿舍是跟另外三个台湾人一起住。
OK， 所以大家就每天都玩在一块。
每天对啊，
每天喝酒，
每天也没到每天喝酒啊，但就是至少以。你觉得闷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讲讲话这样。
Oh, OK，
对。
那时候方便自己煮饭，还是只能自己煮饭？
哦，因为经济条件只能自己煮饭。
OK，
对。
所以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是还是可以点外送之类的东西吗？
哦，那时候还是有，
还是有。
嗯
，OK， 好。那我们这样讲下来，所以等于说你两年刚好都在网课吗？因为我不确定美国实际上它网课采取多久。
基本上后一年的时候，学校就是开放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打疫苗，然后就有开放几堂课，就是可以实体上课。
对，
这样。可是我好像已经习惯在家上课那个感觉，
嗯，
就很懒得走去学校。
OK，
对。
那你那时候是住在学校宿舍？
对，我住在学校旁边的宿舍。
OK， 好。那有没有比较深刻的校园活动？就是除了疫情带给你这个之外，
应该就是周末喝酒吧。
UCSD 的生活，因为我自己身边周遭有人也是念 UCSD 的，但他们给我有一些反馈，就是 LA 更好玩 ，UCSD 有点太无聊。Oh. 我不知道你自己像后面在 San Diego 的生活的感觉如何？
我觉得我可能跟他们感觉蛮像的，可能因为 San Diego。有名就是它的海滩，
对，
就这样，然后就没了。
那会不会很多人就是下课就跑去冲浪或什么之类的？
有可能，因为我们开车到海边可能十分钟，
嗯，
对吧、啊？蛮近的。
那你自己有很喜欢那边的生活吗？还是你比较喜欢西雅图？所以，
我还是会选西雅图啦，因为我没有太喜欢海边的活动。
OK，
对。
那你觉得这个科系它除了就是当初网课，就是你原本预期的美国生活跟因为疫情而改变嘛，那这个科系它有没有带给你其就是除了这个疫情上面，那上课的过程呢，就是可能教授啊跟你以前在台湾你对于在美国念研究所的预期会有出入吗？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美国的教授他们教学是他们比较注重说学生到底有没有听得懂，所以他们教材通常都会准备的比较平易近人，然后他还想办法让你听得懂这样。
嗯哼，
对，不像台湾教授可能最主要 focus 在研发这一块，
okay.
所以他教学就比较没有时间去精进。
了解。那你觉得这个科系它就是你有应该说这样，你读完下来，你有后悔念 UCSD 吗？还是你觉得蛮庆幸自己念 UCSD 的？
我应该再给我一次机会，还是会选 UCSD 啊，毕竟在那边认识了一群还蛮好的朋友。
OK， 那就是我觉得学校的人脉这些东西是都算是一个收获嘛。
嗯，
那你觉得这个科系除了人脉之外，它有没有给你带给你其他的收获？
就是他有几堂课，我觉得就对我现在码农的生涯还蛮有帮助的。
怎么说？
对，就是他有一堂课就是教我们基本的，就是我们的软体架构要怎么写，之后才比较好维护，然后你要加什么新功能比较好加，
嗯、
就有一些 principle、
嗯。
然后那堂课我就觉得对我现在是很有帮助。
那你们有很多人都是念这个系然后再转码的吗？
好像蛮多人，
蛮多人。
对
，OK。好，那这个就是我想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补充的，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内容，关于校园生活的部分。
校园生活，
嗯，
好像还好。我到毕业前的一两个月，我才终于进到他们最有名的那个图书馆。
OK， 好，那你，我想一下哦。好，那就像刚前面讲到说，美国的教授他的教学方式，那你觉得台湾的大学跟美国的大学的校园环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或是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风格？
我觉得美国可能校园他们的历史比较悠久，
嗯，
所以他们的一些建筑就看起来就是哇，古迹、
嗯，
古迹，现在都是古迹这样。
对，
所以那像台湾，因为交大，它里面的建筑都比较的务实，所以就是相对就比较无聊吧。
OK，
对，
好 ，OK， 好，那这个就是关于 UCSD 的这个部分啦。第三件事，软体工程师如何在美国找工作呢 ？OK， 好，所以你那时候，我觉得你刚好遇到疫情嘛，那疫情的时候。就是疫情结束那时候是好找工作的嘛，因为我知道像现在这个时间2024年是不好找的。
很惨的年。
对。那你那时候当时毕业的情况、
我当初其实会在那一年来美国没有选择 defer 的原因就是觉得说那一年去的人相对应该会比较少，所以隔一年的工作机会相对去的人应该会相对多很多。
嗯。
所以确实后来也是印证了这个想法。
OK， 所以那时候是真的工作算比较好找，是不是？
对，那时候工作比较好找，就实习不好找，但正职就蛮好找。
OK， 对 ，OK。那你当初在找工作的时候是怎么去切入的？就是因为我知道，像有些人可能会说，哦、我一定要美国百大的那些软体嘛、啊，就是因为毕竟软体市场也很大。那就是你有那种就是所谓的企业迷思或者是企业要求之类的吗？或是
哦，就是一定要那些名厂，就
对了，对对对对对对。
有
那你那时候投大概多少间？
那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差不多，就大概一两百，
一两百。
对，
然后就是看取几这样子。
对，就是看哪一家公司回复了，他就面哪一家。
那时候的就是，这我觉得应该跟运气算比较大的成分嘛。
对。
那你那时候大概我们说假设100好了，大概可以中多少间？
你说上还是收到面试？
收到面试好了，我觉得
收到面试哦，100，我好像收到，可能也不到10间，
不到10间，反正就是大概接近1/10，但又不到。
对对对对对。
OK， 好，那你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就是我不太确定软体工程师在美国找工作需要哪些东西？
嗯，
你那时候有准备什么样？例如说，像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把那个 GitHub 弄得很漂亮，或什么之类 something。你那时候有特别准备什么？
我那时候主要都是在做一些可以精进我能力的 project， 就譬如说软体有很多个语言嘛，
嗯，
那各个企业需要语言不一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这个语言，比如说。JavaScript 做一个 project， Java 做一个 project， C 加加做一个 project， Go 做一个 project， 这样，
嗯哼，
对，我就尽量让自己的技能先广一点。
那有你那时候特别去研究说，例如说哪些大厂特别需要哪几种语言，然后你特别在这上面去做之类的？
就大概都是，因为我是走比较 back end，
嗯哼，
觉得都是做那个 server 那端的 code，
對，
所以。大概都是 C 加加、Java 跟 Go 这样。
哎、那像这个就是我比较不太确定，就我不知道的东西，就是那你们在像在美国的这个软体工程师，它的分类，例如说我们说前端、后端，它大概有分几种啊？
应该就是前端跟后端。哦，还有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嗯哼。
那是另外一个 career。
因为我知道还有些是，例如说就是，例如说 cyber security 之类的这种。
cyber security， 那我可能就不太清楚，我比较知道就是大概分就前后的。
前后的 ，OK。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那你那时候在准备履历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做准备？
那时候就是一个 project， 然后把几个 key point 列出来，然后尽量能够量化说，我做这个行为，它可以增加我的软体的速度，加速多少 percent，
嗯，
那种东西就是感觉比较重要，就把它写上去，这样子。
OK， 那你那时候，在整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就是我就说，就是例如说面试可能会有几面啊什么之类这种。
通常他面试流程第一 round 会是先 online assessment， 就是一个 online 的 coding 的一个 test 这样。然后他发题目给你，然后你就在限时内把这个题目解出来这样。然后假设这 round 过了，下一 round 可能就是 HR 的phone interview， 确认你的背景，然后在下一 round 就是 online 的 coding interview， 就是你跟那个公司的工程师可能一对一这样，他出题目你解，讲给他听这样，对，然后最后就是
等 offer，
hiring manager，
还有 HR，
对，就比较偏 behavioral question，
OK，
对，
好，那你那时候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有去刷题之类的吗？
一定要刷题，
一定要刷，
对。
那有就是可能例如说刷题的网站或什么之类可以
哦、OK， 就是刷题通常大家讲刷题应该99%讲的应该都是 LeetCo 这个网站，
对对对
对，这上面就是会有很多的程式的题目，然后它还提供一个 online 的一个编译器的前端，让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打 code， 然后直接在上面跑看你有没有办法过他题目的 test case 这样。
OK，
对。
好，那你自己在找这个工作，你那时候找多久啊？还是你毕业前就找到？
我毕业前就找到了，然后找多久？应该就是应该几个月吧。
几个月？
对，
其实应该都算已经蛮久以前哦。
对，蛮久以前。
OK， 好，那你有没有推荐的找工作的方法？因为我自己所知，就是很多人可能会，例如说去 networking 一下啊，可能在 LinkedIn 上面先跟 HR 就是询问一些内容，让 HR 刷个点缘之类的。
对对。
那我不知道你自己那时候有没有做这些事情，还是你就是单纯的？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旁边的同学都会说，你内推某一个公司会比你直接海投拿到面试的几率高，所以我那时候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就是会去 LinkedIn 直接找一个 HR， 然后直接密他说，哦，这是我履历，然后我对这个职缺有兴趣，那我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帮我交给那个 hiring manager 之类的，对，但十有八九都是不会回复的，然后、
okay.
对，然后除了很认真刷题以外，就是内推这块可能就我个人认为，你如果是 new grad 的话，就是只要专心做好刷题跟投履历就好，内推可能比较没有什么帮助。因为现在很多公司都内推，就是他只是把你丢到另外一个大铺而已，他不会直接帮你把你的履历呈给某一组的 manager。对，所以还是，
而且我觉得现在内推的人数应该也很多，就是大家都在找内推，就变内推好像要变得失去它原本的那个用意的感觉。
对对，
嗯
对。
OK， 那你自己那时候在找这个工作的时候是有分就是公司，就应该说就美国有很多像是求职网站，就是例如说台湾有111104人力银行这种东西，那美国有很多像是什么LinkedIn 嘛，然后或者是Glassdoor 啊，或者是Handshake something， 就是这些。
对，
你那时候有没有比较常用的去找工作的？
啊，那时候我们学校是跟 Glassdoor 合作，所以上面就会有一些直属于 UCSD 的一些岗位可以投，对，然后这是一个，然后但我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 LinkedIn 上面，因为 LinkedIn 好像还是，我不知道，我客观上，我主观上来讲，感觉还是最大的一个找工平台，对，所以我大部分都在 LinkedIn 上面看，
对，然后 LinkedIn 看到之后去，因为我知道大公司应该都是自己的官网的系统，
对，
所以就是等于说就是在 LinkedIn 上看到职缺，然后就去大公司里面再去投递这样，那你当初面试的过程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假如说你进到 TikTok 这一个面试，或是你有其他印象深刻的面试也可以。
OK， 就 TikTok 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跟我刚讲那个流程一样，就是先写一个 online 的 OA， 然后再跟 HR 面试，然后接下来就是好像三轮的 back to back 的 coding interview 这样，然后就打 call， 然后跟他讲说你的想法。你要怎么解这一题，然后他就会有一些 feedback 跟你说，那你是不是用这个方法会更有效率，或者说这你解完之后，他就会说，那我现在有一个这个的变种问题，那你要怎么样解，这样就会有一些 follow up 的 questions。
然后那你觉得 TikTok 面试起来的感觉就是人好吗？因为我不确定，因为像我知道，像我们这边有朋友也有申请 TikTok， 然后但因为美国，因为 TikTok 毕竟还是有就是中国那边的股份在嘛，对吧？那我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只要说是工程师，或者是其实不好像就算连 PM， 就是大部分在投中国企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那个智力测验，美国的有吗？
美国的应该没有，
美国应该没有，
对
，OK。好，那你那时候在面试的时候有很多华人吗？或者是还是都白人？
哦，因为我从现在待的这个组，还有当初面我人，就是主要那个组都是非中国人，所以面我的人都是除了中国人以外的人种。
OK， 然后那你自己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他们对可能例如说国际生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哦，我觉得美国不会因为你是个国立生就对你有什么偏见，或是就是他就把你当作正常的人来对待，
就是都一样。
对
对，没有，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很多例如说有时候面试的过程当中，然后他知道你是国际生，他会说哦，那我们可能不会 sponsor 哦，或者是类似像这样子，可能会有一些刁难的这种语气，也不说刁难啦，就只是大家就先
讲清楚。
对，讲清楚。对，那你那时候有遇到类似像这样子的？
通常那个都是在 HR phone interview 的时候就会
先讲清楚，
后面就是 focus 在你的 technical skills。
OK 好，那你有没有其他就是可能比较就印象深刻的面试经验？
印象就有几个，就通常我们这边的就大学刚毕业的软体工程师的面试，通常他是只会问你 legal 的那些题目。
对，
可是有几家公司就是他们问了一些 system design 的问题，就是问你说这个我现在比如说他问你说Netflix 里面的架构是怎么设计的，然后要你现场去讲出一个这样的架构。对，然后我被面到那个时候我就
傻眼
啊。
对，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想要申请软体工程师可以注意一下这一
块。大部分不会问啦。
对啊 ,OK。好，那这个就是关于在美国找这个软体工程师的岗位的一些经验谈啦。第四件事 ,TikTok 的工作经验。Ready, 再走。321。第四件事，美国抖音 TikTok 的工作经验。OK, 那你后来进到 TikTok 之后，你实际在做的内容是什么？
我主要是在运营我们，就我现在这个 team 是叫做 infrastructure， 然后它就是比如说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像抖音会用到的那些服务，就像是我们的 database， 或是说我们就负责运营他们就抖音程式嘛 run 的那个环境之类的这种比较基础设施的服务这样、对，然后我是负责其中的几个小服务这样。
OK， 好，那你自己进到美国抖音，因为我自己就是我例如说我朋友在中国抖音的工作的内容就是那种感觉很辛苦啊，要一直加班加班，美国好像也是这样对不对？还是也还好？
我觉得抖音就 TikTok 它的风气比较像是美国公司，只是大家会觉得很累的原因就是因为基本上开发 team 或是一些比较重要的 team 都还在中国，所以美国这边需要用晚上的时间等中国上班了才有办法跟他对接，就需要晚上开会，这是比较累的事情，但是他们好像蛮尊重你的休假时间。
那像你们晚上假如说例如说晚上要跟公司开跟中国方开会，那平日白天要上班吗？是我的意思是还是那个就是算加班的时间？
加班的时间
算加班，
白天有白天你自己的事情要做。
OK， 好，那你觉得就是抖音的企业文化，如果你用一句话去形容，你会怎么样去形容美国 TikTok？
我是会觉得它很像一个超级大的新创，就里面很乱，这document 什么都是，你只要看到 document 就代表，这 document 可能也不能用，因为我们里面的服务迭代很快，所以你看到这 document 可能已经过时了，很多东西都还是要去找document 负责人，或者说这个服务的负责人，你才有办法知道说现在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对。
那你会觉得他的加班时数很长之类的吗？还是就是正式，就是我觉得应该说就是让大家心甘情愿，或者是I'm not sure， 就是你自己这样觉得。
OK， 因为我自己在的组是一个就没有什么中国人的组，所以我们的 work life balance 相对好一点。对，但其他人组可能就会比较卷
一点。哦、OK，
对，
因为我知道像有些面试其他部门的，就不是 coding， 可能是例如说一些marketing 或 sales 之类的，他们那时候面试可能就讲说要我们会加班很多之类的，就是他都会有先讲啦。对，就跟可能就是说像可能美国台积电那种感觉有点类似
啊。
OK， 好，那你在进到美国 TikTok 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可能职场的故事啊，或者是一些 project 是可以跟分享给大家的？
职场故事哦，好像只有遇到就那种很雷的队友。
OK， 但很雷的应该不管在哪里都有。
对，但是我一进来就抽到一个大礼包。
怎么说？
就是我那时候刚 on board， 然后我就有问一个同事问题，因为我们那一组的 tech lead 就说，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这些已经在里面工作过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就问我一个组员，然后那个组员就丢一个 documentation 给我，跟我说，哦，这里面就会有你要找的答案。然后我就在里面看了老半天，我想到，奇怪，我怎么好像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然后我就再问他说，这个东西具体来说在这里面的哪里？他再丢一个一样的文档给我，然后说就在这里面，你就找找看。然后我跟他说我找不到，后来他就说，哦，那他也不知道去问别人，
就是在浪费时间的概念。
对
，OK， 对，好，那你自己觉得？像最近，因为我这次找你来，这样也是刚好可能时机有到，
对，
就是因为 TikTok， 等一下哦，就是因为 TikTok 最近被美国政府算是准备封杀的概念嘛，那你们这个禁令这样下来，它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员工内部？
我们内部就是我们工作的那个通讯软体。感觉是一片和谐啦，就是主管都说啊没事啦，我们上层的主管会帮你们 fix 这件事情。
对，
但是因为我们那边很多就中国人，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个微信群，就有一个私下微信群，哇，里面腥风血雨，每天都有在说啊，这个法案过了，然后就有一个新闻被丢出来说，然后下面的 caption 就是哇怎么办，那大家是不是要跑了？
对， 那所以大家自己可能危机意识还在是不是？
啊，那是应该都是铁定的。
OK， 那你自己会很担心吗？
我自己因为被 ban 应该是至少一年后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是还好，我现在是心平气和的在找下一份工作。
OK， 就是先骑驴，这样算骑驴找马吗？算，但是就是等于说有一个 backup plan。那如果说一年后、啊、TikTok 它的那个禁令就是有替代方案出来，或者是它的禁令可能被就是，反正因为有些政治操作嘛，那这个政治操作它后来反正就是，哦 TikTok 现在是一个安全，就是会继续在美国发展的企业的话，你会再继续跳槽吗？还是？会想待着？
我觉得我应该会还是会跳走，或是去别的组看看。
别的组？
对，因为我现在这个组它比较多的是maintain。对，然后我比较想要做就全部都是开发人，
就是要走研发比较相关。
对，就是每天。
可我觉得，因为你看，像你现在在 maintain 的组，因为我觉得你们组好像算是work life balance 比较好一点，因为我很常看到你在外面。玩对、对，那是是因为你刚好都是 work from home 吗？还是怎么说？
哦，因为我是蛮习惯在晚上洗完澡之后先上个班再睡觉。
OK，
对，所以我会大部分你可能看到我下午或是晚上就会出去干嘛之类的。但
OK， 就是你们工作时间其实算蛮自由的，是不是？
对，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会被。一定要跟中国同事对接，那这时候就是要晚上才能找到他们，所以我就干脆下午我就先
休息一下，
先充个电，然后晚上再继续工作。
OK，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那你有没有还有其他，就是例如说你觉得你当初在选择 TikTok 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就是一个可能期望，或是对他有一个 impression， 就是你对他的可能刻板印象或什么之类，跟你实际进去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我会觉得说我当初在进来之前我其实蛮开心，因为至少 TikTok 那时候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成长性很大的公司。
对
对，然后我很期待进来里面可能学很多东西这样。
嗯，
但进来之后就是其实可能也跟一般公司差不多啦，因为你就是一个小螺丝钉，你公司的成长就是你不会直接体现在你的工作上这样。
嗯，
对啊，所以后来好像也还好。
OK， 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在 TikTok 里面工作的美国籍，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它算是一个蛮美式工作的氛围吗？
我在这读就很多美国人，所以感觉是。
那他们对于公司的想法呢？
他们对于公司的想法哦，好像他们没有特别讲说，就是这个禁令对我们公司有什么想法，然后对好像没有，
就也没有特别表态。
对，不会特别表态，就是对吧、啊、
嗯，那你自己在美国的这样子工作下，你现在你在 TikTok 待几年？因为你是毕业就、嗯、就在 TikTok 嘛。
哦，我现在大概一年半。
一年半，那你这一年半工作下来，你觉得美国的，就讲说你在 TikTok 的这个工作环境好的，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是你觉得美国的职场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子
的？在 TikTok 我会觉得，其实感觉应该是偏卷的美国公司啦。
偏卷的美国公司是怎么说？
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年度的什么员工统计出来，
嗯，
然后里面就统计说，哎、欸，你平均电脑开了多久？那你最后一个会议是在几点结束的？
真的？
对，那时候有一个这样一个东西出来给你看，但是那个东西不会 report 给你主管，
嗯、
就是你自己说，哎、欸，你自己看一下，然后觉得你到底工作了多少这样。
嗯。
然后那个 review report 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跟几个朋友聊，
对，
然后看一看大家的会议结束时间都是什么，3:59。凌晨然后为什么大家最晚就这个时间？因为4点开始就重置变下一天了所以感觉大家应该都
蛮辛苦的
、
嗯、但我觉得会给这个 review 蛮 creepy 的、欸、
嗯，他可能就是想要
鼓励你吗
想跟你说哦，你可能工作太晚哦，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早点睡
哦、OK
公司是第一，是良善
OK OK， 那你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应该说我知道很多美国的公司，它可能会有什么 quarter review 或者是 year review，那 TikTok 也会吗？
对，我们是一年两次，
一年两次。
对，
那个 review 它会对你的工作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就是例如说，因为我不确定说这样子的 review 是，例如说有些公司可能是每次 review 它可能会调整，可能例如说。调整薪资加级或什么之类的，类似这样。那 TikTok 呢？
应该是跟大家公司都一样，就是一个是 annual review， 那次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 bonus， 跟你的比较大的调薪幅度这样，
嗯，
然后另外一个半年的 review 就是会有一些小幅的调薪跟 bonus 这样，
嗯哼，
对。
那TikTok 的工作福利？就是因为我知道每年可能都会不太一样，那你那时候当初进去的时候还给的福利怎么样？
我当初就是 base 跟一般的工作的 bonus 嘛，然后还有就是纸钱，就是、股票
哦，所以你们那时候还要给股票哦？
对，好像对都会给。
现在还会吗？
现在也是有在配股，
也是在配股，
对吧、啊？
因为我知道很多很多科技厂从今年开始可能就没有什么配股的样子吗？
哦，这我就不清楚了。
对 ，OK， 好，那代表 TikTok 还算是蛮愿意给的。
啊、对，因为可能给股票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没有上市。
嗯，
对、
哦、，OK，
没错。
那他的员工就是员工福利呢？就是例如说可能 PTO 啊，就是那种说给薪假或什么之类的，你觉得还怎么样？
员工福利我觉得是还不错，就是他比Amazon 或是 Microsoft 一些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公餐、
oh, OK
有公餐就是还挺爽的，就对。
好吃吗？
我觉得蛮好吃，因为我们在 Seattle 的办公室是自己去订便当，
嗯，
就是应该说公司给你几个便当店，然后里面都有几个菜色、嗯、你就可以自己选，然后蛮多是中式的，所以你可以点到你自己喜欢吃的。对，我每天就是去领便当就是我上班的动力，这样
OK， 那他是就是午晚餐都会供吗？
对，午晚餐会供，然后礼拜五下午有下午茶跟一杯 maybe 蒸奶之类的、
okay.
我就觉得哇挺幸福，
好公司，
佛心公司，这个是我待到现在还没有他走的原因
OK， 好，那例如说像是可能员工的医疗保险这部分呢？
医疗保险应该是跟大部分的科技公司对齐啊，就是我们不用自己再额外缴钱去付医疗保险。
嗯，
然后公司就401k，就是那个退休计划，公司也会 match 一定趴数。
哦，
对，就
正常，
蛮正常的。对，
但是我说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大公司，因为其实很多小公司不一定会给
啊
401k或什么之类的
啊啊、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科技大厂才有的 福利吗？
啊，对对对
对，差不多。OK， 好，那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补充的？就是关于 TikTok，
关于 TikTok， 好，我觉得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内部的通讯软体是用一个叫飞书，就是很多中国企业都会用这一套。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它把所我们把所有的，比如说 on-call system 或是各种平台都整合在飞书这个软体里面。
嗯哼。
就它整合就做得很好。
嗯哼。
然后，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就是觉得
我蛮讶异的，因为我以为大家可能就是在美国，可能就是用 Slack 或者是、你有用过吗？就是那种 Slack 之类的那些东西。
我之前用过 Slack， 可是我觉得它整合性就是没有到那么好，就是通常大公司内部都会可能还是有多套系统嘛。
对对对。
不会像抖音内部就是一套，就是一个飞书软体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飞书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打卡上下班之类的。
这我不知道，美国不用打卡。
对，因为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工作，也好像是用飞书吗？反正我不知道，我有点不太确定。但是是连那个打卡都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去弄，它也是通讯软体，就都有。而且它是很变态的是，它是那种就是进门，就是公司大楼嘛，你进它那 GPA 准到就是你进大楼跟进门前跟进门后能不能打卡的那个。对，类似像这样，这我印象了。对，OK， 好，回来到就是美国 TikTok， 所以你那时候你会，所以变相你会觉得说，像是就是在 TikTok 这种，对，我只有一个问题是，他们能够用飞书这个软体来去做使用？
可以。
那它的界面是英文吗？
它的界面是的，它英文版的。
那它英文版叫什么？
它英文叫 Lark，LARK。
Oh, OK。
对，好，
想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OK， 好，差不多吧。OK， 好，那这个就是马克在美国 TikTok 的工作经验啦。第五件事，给想申请的你一些建议。好，那我们今天有聊到，就是可能申请美国的电子电机，然后转码农的这一个路，那你会给就是假如说你现在就是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就是累积这么多经验，你会怎么样回去告诉你当初想要申请的时候去做可以多做哪些事，或是可以不用多做那些事，让自己可能更轻松的，类似像这样子。
我觉得要给我当初的我一些建议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来美国这个地方就是人生地不熟，然后我觉得社交技巧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嗯哼，
对，你一的你是可以从网络上获得一些当地的资讯，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从当地人的口中获得一些资讯，那我觉得后者是比较有效率的。
对，
我觉得你要具备跟别人好好聊天的一个技巧，这样，然后可以好好多磨练这方面，就跟台湾不太一样。
嗯哼，
对，然后再来可能就是如果你是要成为软体工程师的话，就专心刷题就好了。
那你那时候在自己在申请的时候，你有觉得就是可能自己想太多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心态上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可能转变啊，可以分享给大家？就举例来说，我可能当初在申请研究所的时候，我会东想西想很多无微博的东西，就是例如说，那如果这间怎么办？就是类似一些很不必要的内容。那如果我回到当初的话，我会可能例如说，就是不用想那么多，做就对了，类似像这样。
OK， 我是觉得我当初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来这边申请一间学校，那我会希望说我学的东西是跟我之后工作会有一些相关，所以我挑 program 的时候我会选得很仔细，然后那些比较我不喜欢的课我可能就不会挑这样。但其实往后来看，如果你是在美国工作，那你来这边读书可能就只是一个有点像跳板。
对，
所以其实你在里面学什么比较没那么重要，重点是你有时间去准备找工作这件事情，是应该是要更考虑的点。对，
那到了找工作这个步骤的话，你会就是当时跟现在去回想当时有没有什么样的 可能步骤可以多做一些，可能会对于你找工作更有帮助。
我会觉得第一个就是真的就是刷越
多
题越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假设你有闲的时间，你可以去想一些，生活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假设你要成为码农，那你可以写一些软体去解决生活中的这些困扰，对，譬如说就我之前有参加一个内推平台的一个开发，那就是你就可以写code去解决生活中的这些困扰，那再就可以又可以把这些东西写到你的履历上面，就蛮一举两得。
应该就是应该说找到自己能够多做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找工作的加分项。
对，就是自己找 project 去做。
OK， 那你那时候在美国找工作，或是你现在工作了这么应该说一年半，那你自己这样回想下来，你会觉得说当初有哪一些东西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例如说公司可能开的薪水范围啊、range 啊，可以去协调啊、协商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当初蛮想要拿到美国绿卡，所以我会特别看他有没有他的绿卡的申办的步骤是怎么样。比如说有些公司就是你一进去，你不管有没有抽到 H1B， 你都可以直接开始跑绿卡。那我觉得这种公司就是很加分，就算他薪水可能稍微低一点，但先拿到申请比较重要。
对。OK， 所以那时候 TikTok 会帮你 sponsor 吗？
TikTok 你要抽到 H1B 之后，他才会 sponsor 你的绿卡。
OK。那你现在已经抽到 H1B 了，对不对？
对，
恭喜，
谢谢。
那接下来就是等他跑绿卡吗？
对，接下来就是做个移民件这样。
OK，
对，但不知道是 TikTok 先倒还是我绿卡先倒。
那已经开始走流程了吗？
对，开始第一阶段，
就是已经移民律师已经
准备打广告。
准备打广告，
对，
那还不错。OK， 好，那。希望就是一些可是这样子的话，你会担心说，如果说接下来找下家的时候，你的这个就是变成说，你到下一家，你要再重新走一次这个绿卡的申请。
因为我目前其实才开始跑绿卡，可能半年而已。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就算浪费掉也还好。
因为反正变 H1B 已经抽到。
对，H1B 毕竟有六年。
对，想一想就是扣啊够花，因为其实台湾人生绿卡算是蛮快的，
偏快的，对吧？2.5年、3年，之类的。
OK， 那你自己，这我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来问，就是我都会问一下我的来宾，就是说，那如果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说，薪水也可能薪水不一定是跟台湾一样，但是你可能生活的比例的那种配额，就是成本啦。成本就是你在美国生活的成本跟在台湾生活的成本是一样的时候，你会选择在哪边继续待着？
你是说比如说美国赚100万，但生活费是30万，然后台湾可能赚10万，生活费3万，这种比例一样的情况下？
对，那像这样子的话，
我会选择待在美国。对，因为我蛮怕台湾的夏天的。这边就很舒服很凉。
所以你自己会不会说，那你自己会想说未来可能退休之后回台湾吗？还是
这是有可能的，對，因为台湾东西还是很好吃，还是我想回去。
OK， 那如果说今天是可能例如说我可能美国的年薪是10万美金，这算是工程师的差不多薪水，对不对？
maybe， 对，
算是一个 range 嘛，
差不多。
十万美金，那我们就算成台币可能300万。
嗯，
那如果你在台湾也是领300万的话，
那哇，好难啊，
是一个抉择，
可能有机会回台湾，
可能有机会回台湾，
对吧？
Okay， 好，那你会就是假如说有些人可能他们现在在抉择说就是留台湾或者是留美国，那你自己会想要给就是可能在抉择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看有没有拿到身份吧。
嗯，
就假设你美国这边你快拿到身份了，那就再待一下，然后拿到身份之后你接下来回台湾之后你还可以选择再回来美国。
也是，
对，但如果没有身份就难做事，所以我觉得身份蛮重要的。
OK，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自己在可能例如说接下来的规划，就是你会有打算在可能美国自产吗？或者是你会怎么样去做一些可能理财规划之类的，类像这样？
之后可能有家庭之后会想要在那边买房子吧。
嗯哼，
对啊，毕竟西雅图还不错。
对啊，可是西雅图最近涨很多，
涨爆。
偶尔会看一下，但虽然我买不起，但是就是看个开心。
西雅图人越来越多了，那个要来西雅图，西雅图哎不好不好，天气不好，每天都阴天，真的不好，不要再来西雅图了。
OK， 好啦，那今天感谢马克的分享，事情说的差不多了，今天谢谢马克的分享。那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ITV， 或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的档事，也可以搜寻 Mark 的 YouTube 频道 Mark-2Point 马克祖芬，你可以去听看他的 cover， 还有他家的猫，然后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